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以后，我们把这段经文来念一次。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等。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光照我们，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啊，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人是软弱的，主啊，是不完全的，也不能够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所以我们切切的恳求你，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仰望，我们等候你。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在8月17号在第二堂聚会的讲道。那通常我是很少这样子做的，就是把同样的信息讲两次。但是呢，强生长老希望我能够在第一堂敬拜的时候呢，重复一两篇我在第二堂讲过有关新约执事这一系列的信息所以我就这样子做了。那虽然教会所有的讲道的录音都在我们的网页上面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不见得会有时间再去听所以我讲一次呢，就集体来说可以省掉大家100多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还是蛮划算的哈。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哈，我就与大家分享了一系列有关新约的执事的信息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我们来探讨新约的执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它的定义跟它的特质。那所有的经文都是根据哥林多后书前四章的经文一个新约的侍奉者这就是新约执事的一个定义他不靠自己而是靠神他不是凭着字句而是凭着圣灵的带领这都是我们讲过的他的行为呢没有似而又非的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信因为神的感动还有他服事的果效就是他最好的推荐信一个新约的执事晓得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在苦难中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他能够到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即使这个香气可以叫人死也可以叫人活他在灵里呢有完全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帕子可以拦阻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躺着脸来仰视主的荣光而且呢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这是以前我们从前四章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约的侍奉者他的特质。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新的层面 我们来继续思想新约执事这个主题。那这个层面呢，就是他的实际行动啊。我觉得在几篇的讲道里面，这篇是最脚踏实地的哈，因为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一个新约侍奉者的一个实际行动。使徒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就不丧胆不丧胆啊，这英文圣经翻作不灰心丧志啊，就让我们想到一个新约的执事可能会灰心丧志吗？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哈，因为我们的服事常常会受到各样的拦阻跟挫折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哈，为主耶稣去得人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就要有一些基本的操练跟准备。那今天经文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基本的操练跟准备。经文的这个解释呢非常的直截了当，他就告诉我们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这是第二节的经文。那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头一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除掉我们要离开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什么叫做暧昧可耻的事情我想就是不为人所知可是你又不能公开的事情当然是这如果你有的话我想这个道理是非常的简单的因为这些事情呢必然会成为你侍奉的一个拦阻我们想想看如果你认识一位传道人或是一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他的操守有问题或者是他的某些行为是你所不能够接受的那你还能够听得进他所讲的道吗不管他讲的多么的生动多么的精彩你还能够听这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分享吗即使他的分享非常的属灵我相信你不能对不对因为他的行为已经使他所传讲的失去了那个说服的力量我曾经很喜欢一本书叫做妙手重复这中文翻译做妙手重复英文是 The Second Touch The Second Touch 是 Keith Miller 牧师他所写的我的好朋友高尔强跟曾国芬他们翻译的这是一本有关婚姻辅导的书写得很好对我呢也很有帮助可是后来当我知道米勒牧师跟他的妻子离婚的消息以后那这本书呢我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因为作者并不能够行出他自己的教导在几年以前戴季中牧师在我们中间的宣道年会担任主要的讲员那有一个晚上呢在三井城的聚会中那时候我们的宣道年会是跟三井城的 CCIC 一起合办的哈那在这个聚会中呢他就用一篇信息叫合神心意的侍奉事实上他讲的就是但以理的故事用这篇信息来勉励我们那我就记得他在讲道中呢他就特别的挑战弟兄们要脱离要除去要脱离这个色情的网站还有色情的媒体的诱惑跟捆绑因为据他所知有不少的基督徒陷在这样子的捆绑里面而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在聚会将要结束他要大家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呼召所有的弟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捆绑你就勇敢的举起你的手来我们靠着主的能力我们去脱离这样子的捆绑他说我会为你们祷告那天晚上我是他的翻译所以我站在他的旁边我原来可以看到谁举手我可以看得到可是那天呢当他呼召的时候我把眼睛闭上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的 personal 这怎么翻隐私这是属于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 而且呢，我不愿意，因为我看到这个举手的弟兄，戴牧师不会认识弟兄，还是我会认识这些弟兄，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弟兄举手而对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概念，所以神给我的感动，我就把眼睛闭上。可是感谢主，我就听到戴基中牧师在我旁边不断地说，我看见了，请放下，我看见你举起来的手，请放下，我会为你祷。所以我心里就很感动，这些弟兄们能够勇敢的愿意除去这些暧昧，就是可耻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不会呼召，不过我想用同样的话，我们来互相勉励。如果说弟兄们有这样子的捆绑，我们借着这个神的力量，借主耶稣的力量，我们除去这样的捆绑，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教导。一个新约的执事呢，能够行诡诈，英文圣经翻作欺骗，因为诡诈的舌头呢是神所厌恶的，在箴言第六章十七节跟我们讲到，神属的一共有六样，所以呢诡诈的舌头是其中的一样。所以当人发现你心里有诡诈，当人发现你传福音或者是有一个另外的意图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你也很可能变成他们的绊脚石，拦阻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自我省察，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语行为中成分在里面，有些是隐而未现的，或是有些是我们不自觉的，而且呢，我们要立定心志，将这些诡诈从我们的心里除掉。那在这里呢，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想提出来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不是诡诈，但有一点点的关系，来做我们大家彼此的提醒。如果我们的职业是属于服务性质的，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投资，保险，或者是直销等等，那我们就应当留意，我们不要把争取顾客当作你来教会或者是你服侍弟兄姐妹们的目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会使我们的侍奉失去了那个纯一性，而且是弟兄姐妹他们自己来找我们帮忙的话，我们当然就应该尽心尽力的我们去为他们服务。我想其中的道理大家都很明白，在这里我没有意思要责备任何的人，我也没有说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事实上据我所知呢，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感谢主。只是当我们思想新约执事的实际行动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提出来，作为一个防范于未然的一个彼此的提醒。不谬讲神的道理，英文圣经呢翻作不歪曲 distort， 不歪曲神的话。有时候传道人为了达到某种的目的，他会扭曲神的话，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晓得在大选年的时候就格外的明显，传道人利用讲台的机会来传讲，来表达他的政治立场，而不惜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妥协，那有人呢就把讲台当作炮台来攻击其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教会有争执的时候，有人会用讲台或者是他有讲话的机会来抱怨或是来诉苦，这些都是不应当的。最近跟一位弟兄交通，我才知道说居然有传道人将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的那个顺性的用处，大家记得这个经文，放弃了这个男人顺性的用处，放弃了女人的顺性的用处，这位传道人居然把顺性的用处解释成要顺着自己的性的倾向，就是 sexual orientation 去行事。 这个只要我们把这段经文的前后文看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绝对的，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谬讲神的话。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合适的，这些都是不合宜的。一个新约的执事呢，应当用他的口来表明真理，来表明真理，带出其中的训诲或者是鼓励的信息，这样子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第二节最后的一句话。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别人听了你的话，或是当别人听了你的道以后，如果他们凭良心去判断，就会知道你所讲的是真理。我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操练跟准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弃绝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是将神的真理表明出来。唯有经过这样子的基本操练呢，我们才能够有把握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这是第三节。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不是福音的拦阻，也不是别人信耶稣的绊脚石。否则呢，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心里总是会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我的行为影响了我传福音的事情，使他不信主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就可以排除开去。那排除了这个疑问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思想第三、第四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中文的圣经不太看得出来，但英文的圣经里面，我相信这个希腊文原文的圣经也是一样。蒙蔽这个字呢，这个动词呢，是用一个帕子遮住的意思。所以很显然，使徒保罗继续使用，他沿用了第三章这个摩西脸上的帕子的那个图像。我们都知道，我们查过出埃及记，知道这个摩西从山上下来40个昼夜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脸上就发光，以至于以色列人就不敢仰视他。那张帕子呢，原来是遮在这个摩西的脸上，是以色列人看不到他脸上的荣光。然后呢，这个帕子就变成一个无形的帕子，就蒙在以色列人的心上，使他们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那现在呢，这个帕子又蒙在那些不信的人的眼睛上面，使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这个形象。好像几千年以来，这个阴魂不散的这个帕子一直在跟我们作对。那按照这段经文的解释呢，灭亡的人看不到福音的荣光，是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我们都知道，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是与神为敌的。这个邪灵，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神，他所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使人远离神，离得越远越好，使人听不进福音，使人不相信耶稣。因为一个人相信耶稣以后呢，这个撒旦就少了一个属于他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主耶稣会救信他的人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把他迁入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的经文。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认清这个是撒旦的工作，不是我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认定那些不信的人就是灭亡的人，难道这样子就算了吗？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使徒保罗的意思，因为我们从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的人，他是无论如何总要抢救一些人的一个宣教士， 使徒保罗不是一个划清界限的人，他也曾经他也曾经说，我们从前也曾是灭亡之子，也曾是可怒之子，但神有怜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我相信这两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划清界限，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要我们明白领人归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神在抢夺灵魂，所以我们必须有属灵的兵器，就是我们必须有圣灵的同工，我们才能够得胜。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传福音是很容易的事情，不管是在美中短宣的时候，不管我在外地，不管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好像我只要讲一些话，然后呢跟他们走过一片福音桥，那我传福音的对象呢就愿意决志信主了，好像传福音非常的简单。但是渐渐的我就发现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每次都如此，我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拦阻，很多人当 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从他们的身体语言里面我就知道他们非常的不耐烦，他们希望我赶快讲完赶快走，这非常深切的这个感受。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跟我讲他们不信，他们不要信的原因，那他们举出来的借口，他不信的借口比我跟他们讲为什么你要信耶稣还要长好几倍，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听福音，这个拦阻呢越来越大，所以我就越来越能够体会这两句经文的意思，这个世界的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敌人，我们要别人的灵魂得救，我们必须摆上很多的祷告，我们必须付上很多的代价。所以我就回想说，为什么以前我觉得传福音容易呢？现在我去想我就明白了哈。其实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这些人，已经在这些我的福音对象里面做了很多的工，已经摆上很多的祷告，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预备好了他们的心，我只是在适当的时间做个收割的人而已。我们知道短宣队的弟兄姐妹刚刚回来，我相信你也会觉得传福音很简单，你看我的校园看到一个人跟他传福音就信了，其实我们要知道别人已经做了很多的工，这个圣灵已经预备好了这个人，所以我们只是一个事实的一个收割的人而已。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神可以使人的眼睛瞎掉呢？因为我们晓得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神，是黑暗势力的掌权者，他是黑暗世界势力的这个掌权者。我们记得好几次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我们做工要趁着白日，当黑暗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工了，在撒旦掌权之下，除非神的光照出来，我们就不能够这个抢救黑暗中的灵魂。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分辨，所以我们就好像这个瞎了人瞎了眼一般。人为什么会愿意顺服撒旦，甘心乐意的在他的黑暗当中，为什么会尊他为主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在撒旦的控制下，这些人呢可以放纵肉体的私欲，可以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所以撒旦既然是他们的主，他们就会听信他的话，所以呢这个世界的神就能够用许多的谎言来蒙蔽他们心灵的眼睛。撒旦会告诉他们说，没有神，没有地狱，没有审判，所以你们放心吧，那他们就相信了哈。撒旦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拜那些金银木石所雕刻的偶像，因为他们会保平安，因为你们可以靠着行善而得救，所以他们就会照着去做。撒旦会告诉他们说，耶稣不是神，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只是一个伟人， 他只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你们就这样子去信吧。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去信了。这个世界的神既然是那些将要灭亡之人的主，那一个新约的执事呢，就有责任将这种情况扭转过来，使他们信服基督，让他们换一个主人。这就是第五节所讲的，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事实上，这个就是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就是基督耶稣是主。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假的教师，他们是传自己，他们是炫耀他们的口才，还有许许多多属世的学问，可是这些呢，完全不是使徒保罗的兴趣，他只传一件事情，你们要信服基督，使他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对他而言，得救就是脱离撒旦的权势，离开那个灭亡的道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的经文。那我感到这句话把福音的内涵讲得最清楚。原来我们的福音呢，不是一个天堂车票式的福音，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可以拿到一张直达天堂的车票，而且是免费的哈，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我也可以我行我素的过着跟以前完全一样的日子，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但事实呢，并不是这个样子。你若真心的认耶稣为主，那么耶稣呢，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仆人，对不对？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哈。一个仆人凡事必须遵从主人的吩咐，主人叫你往东走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往西走。所以得救的过程里面包括了一个主权的转移，这点非常的重要哈。从前我是自己做主，其实有时候呢是撒旦做主，那现在呢是基督耶稣做主。你如果真的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就是一个活的神，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不是一个已经死的人，他随时可以在你的身边，所以他知道你每一个行动跟你每一个意念，所以你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以为我出差到很远的地方，没有人认识我，那我就可以高兴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反正没有人看到。可是如果你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你就知道没有人看到，其实主耶稣看到。你会因为爱他的缘故，你不愿意这样子去做，你不愿意去伤他的心。所以呢，得救的过程里面也包含了一个生活的改变。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救恩。我们的得救的过程里面有主权的转移，有生活的改变。一个真正委身的基督徒才能够长久的去服侍主。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歌 I surrender all， 我奉献所有，这中文的意思好像注重在奉献，好像我把我的钱财，我把我的时间，我把我的恩赐奉献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委身。其实英文的那个字是 surrender， 就是我放下，不是奉献，是我放下，我投降，因为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完全顺服我的主人，我完全投降在我的主人的面前，我放下自己的心意，我放下自己的旨意。美国校园团契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弟兄，他曾经跟耶稣立了一个约，所以他就把他的立约的约书贴在他书房的墙上，作为他随时的提醒。那个约书很简单，就是他上面写的是我 Bill Bright， 是基督耶稣心甘情愿的奴仆，就是这么一句话，常常的提醒他。所以这个约书呢，后来就成为他一生服侍主的动力。因此 Bill Bryan 能够为主成就大事，因为他能够完全的委身。一个新约的执事是不传自己的，而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所以我们传福音，或是我们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个原则。我们不是带领弟兄姐妹来做我们的门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有一天他们离开了你，他就无所适从，对不对？因为你要他做你的门徒，或者是更糟糕的，如果有一天你跌倒的话，他们就会跟着你一起跌倒。有一次我听到赖若翰牧师的分享，他说他到 Dallas 去牧会的第一天，他开始牧会的第一天，他就已经开始计划他的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盼望当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们都不再需要他，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站立得稳。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第五节的下半节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牧养哥林多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做他们的主，而是要传基督耶稣是主。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情愿做他们的仆人，他自己要给弟兄姐妹们立下一个好的榜样，耶稣是他的主，所以如果耶稣要他服侍这些人的话，他一定照着他主人的吩咐去做。新约的执事能够传基督耶稣是主的福音，是因为他们心里蒙了光照。第六节告诉我们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在创世的时候曾经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如今呢，他又使光照在那些新造的人的心里面，叫他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我们注意到第六节跟第四节是相对应的，这个不信的人呢，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得不到光照。可是新造的人，这个神让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让他们知道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新约的执事的服事，不是靠着他自己，而是靠着神。他吩咐光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我们才有资格来传他的福音。提一下这个光照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抽象。那我的领受就是蒙光照，就是心里明白过来的那种感觉。主耶稣把一群恶鬼从格拉森的人身上赶出来的时候，他就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这就是光照，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原来这个格拉森的人，他被很多很多的鬼附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在坟茔里面赤身露体，在坟茔中乱跑乱叫，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可是当这些鬼被赶出去以后，他心里就明白过来。神曾经对先知以赛亚说，你要使这些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这个心里明白回转过来，这就是神的光照。所以传福音呢，是我们的责任，虽然有时候人不要听，虽然有时候人听不进去，但是光照呢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够跟神同工，我们能够经历他使人得救的大能，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最大的一个赏赐。每年的夏天是教会 宣教的季节。今年我们有到巴西，有到台湾，有到墨西哥和到美中的短宣队。上个礼拜五的晚上，这参加短宣的弟兄们呢，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兴奋的心情，所以我非常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出去试一试，亲身经历一下向人传福音的那个滋味。神已经吩咐光从黑暗中照出来，所以我们要把光带到人群里面去。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约的执事应该有的实际行动。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就不上胆，而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我们的呼召。首先我们要装备操练自己，除去那些暧昧可使的事。我们不行诡诈，我们不为自私的缘故来歪曲神的话语，只诚实的将真理表明出来。然后呢，我们要去传福音，使人信服基督，因为我们已经蒙了光照，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神的荣耀。一个新约的执事不是传自己，不领人做自己的门徒，乃是要将人带到主的面前，清清楚楚的知道基督耶稣是主。所以我们愿我们用这些话来彼此的勉励，我们都从这些基本的实际行动跟基本的操练来做起，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话语是这样子清楚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服侍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必须有一些基本的操练，主啊，我们必须除去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我们必须要合你自己的心意，成为一个你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下定这样子的决心，我们跟随你让我们也去传福音，向人说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人，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热心去为你得人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子的仰望交托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